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与干犯祭司职责的罪孽。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他们要守所吩咐你，并守全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他们要与你联合，也要看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儿，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责。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责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治死。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我已将归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经管，因你受过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都为至圣之物，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你要拿这些当至圣物吃，凡男丁都可以吃。你当以此物为圣。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摇祭都是你的，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儿。凡在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凡油中、新酒中、五谷中制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粗俗之物，我都赐给你。凡从他们地上所带来给耶和华粗俗之物，也都要归于你。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以色列人中一切涌现的都必归于你。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头生的都要归给你。只是人头生的总要赎出来，不洁净牲畜头生的也要赎出来。其中在一月之外所当赎的，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按圣所的平，用银子五舍客勒赎出来。只是头生的牛，或是头生的绵羊和山羊，必不可赎，都是圣的。要把他的血洒在坛上，把他的脂油焚烧，当作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他的肉必归你，像被摇的胸、被举的右腿归你一样。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儿，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儿，我就是你的份儿，是你的产业。”谢谢，阿门。
好，谢谢慧斌姊妹啊。那我们先看一看这个18章在整个民数记中的位置啊，从13章开始哈，一直到19章这一段所发生的事情呢，都是在巴兰的旷野，本来应该从这里直接进迦南地的，暂断的停留之后啊，就要往前走了啊，但是很可惜，他们因为软弱犯罪哈。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了啊，所以在这里发生一些事情啊，包括16章的可拉党的犯罪，到17章哈，神给他们一个证据， 让他们看到亚伦是被拣选的哈，利未人是要被拣选出来服侍神的，亲近神，其他支派不可以来的哈。所以到了18章，我们看看哈，这一段里面讲了三件事情哈，1节到7节啊，祭司和利未人的职责，8到20节哈，讲到祭司的份和祭司的产业。明天我会读21节到32节。是讲的立位人的份和立位人的产业啊。那民数记中所记载的这些的规矩，这些的律法，都是回应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啊。它跟立位记记载的不一样，立位记是把条例颁布给他们，民数记是在他们经历的过程当中哈，针对他们的问题，来重申这些的律法，或者把一些事情讲得更清楚哈。所以18章是对17章。最后两句话的回应，17章最后两句话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认出来了哈，利未支派是被拣选的，亚伦是被拣选出来做大祭司的，他们就发出了哀叹哈。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是灭死亡吗？”所以针对这个。耶和华有一个回应，就是在第18章、19章。18章告诉他们，哈，不是他们挨近帐幕，他们就会灭亡，就会死亡的，哈，是有规矩的，哈，有一批人是被单独选出来，啊，来侍奉这个会幕，侍奉这个帐幕的，哈，代替他们靠近神的，哈，那免得他们会死亡，啊，所以在今天18章第5节，哈，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啊！这是指亚伦和亚伦的后裔啊！这指祭司和大祭司。大祭司的职责是什么呢？是看守圣坛和圣所。第7节哈，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分。你们要这样供职，我要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做赏赐侍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啊！所以不是每个人靠近会幕都会死的哈，有一批人是代替以色列人靠近会幕的。利未人的职责是什么？第5节哈，他们就是指利未人啊，要守所吩咐你的，并守全帐幕啊。祭司和利未人是有分工的哈，祭司是靠近里面会幕、圣所和这个里面的圣物啊，但是全帐幕还有院子呢，还有其他的东西呢哈。那这一些呢，是归立位人来看守的哈，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啊。所以立位人被选出来代替以色列人，好，所以这是第一部分哈。那么到了第二部分哈，这个从第8节到第20节就讲到耶和华给祭司的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哈。耶和华对亚伦说：“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那这个份和产业这一章里面讲了很多具体的东西，都包括什么呢？包括4样东西哈。第1样是举祭和摇祭。第8节哈，耶和华晓谕亚伦说：“我已将归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经管。凡你因你受过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啊。”这是举祭。到了第11节哈，讲到。举祭和摇祭，哈，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摇祭都是你的。到第19节，哈，再强调，哈，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做永远的份，哈。这是第一样东西。第二东西是什么呢？是至圣的供物，啊，这是在第9节，哈，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都为至圣之物，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啊。所谓至圣的之物，就是分别2次，分别1次叫圣物，分别2次叫至圣之物哈。第一次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哈。从归给耶和华的东西当中再分一次，归给祭司，这叫至圣之物。好，第3种是初熟之物啊，是亚伦的份啊。是祭司当得的产业啊！凡油中、新酒中、五谷中制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初熟之物， 我都赐给你啊，这是在第十二节啊。第四样东西呢是头生的啊，在第十五节，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头生的都要归给你，只是人头生的总要赎出来，赎出来那个价银交的价银给谁呢？给祭司啊。不洁净牲畜头生的也要赎出来，赎出来的价银归给祭司啊。头生的牛、山羊、绵羊要献祭啊。但肉是可以给祭司的啊，所以这个产业啊，这个份呢，至少有这四类哈。好，我们读了以后呢，问两个思考的问题哈。第一个是关于这个服事的态度哈。前面七节讲到祭司和立位人的职分，那也讲了祭司和立位人的关系哈。他用两个词，分别出现过两次，一个叫联合，一个叫赏赐。大家知道这个立位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哈。那主特别吩咐这个祭司哈亚伦，要与立位人联合啊，所以祭司要与立位人联合。然后立位人呢是神赐给祭司的赏赐啊。那当我们读到这两个词的时候啊，我们会想到什么啊？这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哪些服事的原则，特别是服事的态度啊？如果你想啊，哇，我是某某人的赏赐，神把我赐给某某人，哇，那你要把福气带给他了，对不对？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哈，所以这个会改变我们整个服事的态度啊，我们对人的态度，对同工的态度都会不一样的哈，因为我是他的赏赐啊，我要与他联合啊。好，这是第一个思考问题啊。那第二个思考问题就是，耶和华对亚伦说，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那这句话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有什么意义？
我们这一组一开始就是讲到神对亚伦说的，说到立位人是，第二节嘛，说你要带你的弟兄立位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啊，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然后后面又讲到立位人是神给亚伦的赏赐，我想到的就是说，这个话是神对亚伦讲的，所以他是要让亚伦知道，他的这些弟兄立位人啊，是他要使他们跟他联合。我觉得就是神给他的一个资源吧，你亚伦有责任啊，来照顾你的弟兄，来善待你的弟兄，来让你的这些弟兄来与你联合。他们是神所给你的赏赐啊，并不是好像神找了他们啊，是要来成为你的麻烦，成为你的 trouble 的。这句话是对亚伦讲的，所以我觉得不是，这是亚伦的责任啊，不，因为神这句话不是对立位人讲的，所以我觉得立位人还是属于比较在一个被动的位置吧，主动的应该是亚伦，是亚伦他要有这种心态啊，知道这些人是神给他的一个赏赐。然后另外我还想到的一个就是牧师也提到的，就是产业，对不对？耶和华神啊，是亚伦的产业。我觉得这个就跟新约里面跟我们讲的一样，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能够以神为乐。我们信主的人，信主前，可能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是以世上的东西为乐，我们要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服侍主以后，我们要学会以神为乐，因为神是我们的产业。而且我觉得年纪越来越大了，就会发现这个世上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好像可以让我们好像真的一直觉得很满足。真的是只有神啊，在神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满足，所以我觉得神真的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学会以神为乐。
好，谢谢华美哈。这个对照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经文啊，讲到了两个方面，关于产业哈。新约是用基业这个词，一方面呢，我们是神的基业啊，神从上面看下来啊，地上最宝贵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了，把我们当基业啊，然后呢，在我们当中得着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人。用圣灵来浇灌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更换我们老旧的生命，哈，让我们这个人越来越怎么样？ 在这个我们身上彰显上帝的荣耀啊。这是保罗的祷告啊，让我们能够开我们的灵里的眼睛啊，看到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这是一方面，我们成了神的产业，成了神的基业。另一方面就是反过来讲啊，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得那永远的基业，这就是跟民数记第18章对上的啊。神是祭司们的份和产业，神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永远的基业和产业啊。他已经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为印记，就是来做什么的？让我们知道哈，我们将来会要在神里面得基业，这是得基业的凭据。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哈，我们就得到神自己了，我们得到神里面的永远的基业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啊。画面分享得很好哈，我们越跟随神，越体会到哈，在地上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神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这个代替神所能够带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福乐。满足的喜乐啊，只有在神的里面，把神当作他们，当作我们的最宝贵的啊，天天来与神来亲近哈，这是我们蒙福的一条的道路。
那我们是从这个第一节这边，我们在讨论说，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这边开始我们在讨论，所以我们就想，就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立位人他们侍奉的对象是谁？就是神。那在第七节这边，神有讲到，就是有提到说，就是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做赏赐侍奉我，这个赏赐，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的对象，我们服侍的对象就是神，我们能够服侍神就是一种赏赐。那这个神的工作呢，要靠着神的能力来做，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蒙神的恩典。那今天若是我们服侍神，若是靠着血气来做的话，那就是，没有果效，而且呢，还会担当自己的罪孽。我们应该要照着基督的真理的教导，然后来顺服神，来服侍神，这样子呢，就可以也来那个，就可以得到神的一个喜悦，蒙神的悦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赏赐。然后我们也讲到，就是这个，产业这一部分，那产业这部分呢，我们世人一般我们就会是把那个有形的一些物质当做是一种产业。可是呢，服侍神呢，神在这边最后20节这边的一个很大，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若真的我们要得到的是我们在神里头的那个产业，而不是。就是那个地上的那种有形的东西，那个都会过去的。那今天，真的是，若是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看见，我们在神里头，真的是神就是我们的产业，那是何等的有福。就像今天的诗歌讲到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分，这个是谁都拿不走的。世上的东西会过去的，可是呢，我们神赐给我们的这个福乐、这个满足的喜乐，还有与神有份，在神里头有份，这个是谁都拿不走的。所以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真的是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小组的分享。
我补充一下，那个我们也分享到，就是说这个立位人是神赏赐给祭司的哈，他是一个赏赐。那赏赐的意思就是对祭司是一个福气，一个帮助哈。那如果这个立位人照自己的方法，一看到这个祭司做的哈，然后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没办法搭配的话，那这个不是赏赐，是灾祸。所以有时候祭司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等于我们跟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要服侍 不是说要注意权柄哈，否则的话不是一个赏赐哈。那在这个地方也有讲到，就是说那个利未人不可以挨近哈圣所的器具和坛。那我想说，哎，奇怪，他们根本就是在服侍利未人，就是服侍就是要摸这些的圣所的那个器具和坛，这里为什么又说不能够靠近哦？后来我就想到，哦，原来这些已经通通都已经放在该有的位置的时候啊，都已经照着神的安排做的时候，就是要照着神的指示去做。然后完了以后呢，人家都已经做好了，然后你又凭着己意哈，又在那边东摸西摸的话，这个有时候又是不对。所以做服侍的工作的时候，都是要照着神的方法去做哈。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服侍的时候，不要随着自己的想要怎么服侍就怎么服侍，而是要照着神要我们做的来服侍哈。而且还有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在法柜前哈的帐幕前供职哈，意思就是你一定要照着上帝的话，在法柜前，上帝要那个地方都要听神的话，所以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提醒哈，什么叫做赏赐哈？神把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服侍中间，我们是要照着神的意思去做，才成为赏赐啊，否则的话是一个灾祸哈。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而且他又在第19节里面给我们下了一个言约哈，言约就是不会腐朽的，是永远的约哈。所以神给我们就是他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福分哈。所以我们要享受这个是一个永远的约，所以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喜乐哈。
会幕和祭坛这一部分呢，是交给祭司亚伦的后裔啊来负责的这一部分啊，这一部分这个利未人不要去动啊，不要去触摸啊。他们要扛抬的时候，是要祭司们先把它都遮盖好啊。这前面我们已经读过了哈，他们起营的时候哈，他们先不要进来哈，先由祭司把这些都拆好了，然后把这个用各样的幔子啊、布啊，把它都遮好以后，啊，祭司才这个利未人才进来扛抬，所以这个分工是非常明确的。
首先，我们对这个服侍的态度，就是要首先知道这个是神所赏赐的，啊，不要。所以，当我们要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不要勉为其难，而说哦，this is my job，我一定要做了。其实，我们的心态方面，首先要纠正，就是神赐给我们，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去做，而且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样的赏赐的。第二点，就是要。都要首先知道万有都是出于神，所以我们当回应神的时候，就应该把自己最好的拿出来啊，因为我们最好的都是神所赐的。第三点，我们要明白自己站位的重要性。第四节，OK，这是讲到利未人和祭司的关系，就是其实也讲到同工我啊。牧者的关系，在这里他说你们要与你联合，也要看守会幕，要办理这三个动词，就是讲到今天我们教会里面的服事，联合就是要同心合一的，不是分党的。那么看守就是要在这专心专力的去 watch 啊，能够的办理就是所有大小事情。都要兼顾到，不是No，this is not my department，OK，this 不是我的责任的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应该学习的功课。
民数记所讲的这些的律法规矩，哈，是针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想想看，前面16章可拉党的事情，哈，那可拉就是利未人中的很重要的领袖了，啊，那当然那件事情是没有疑问的，完全是可拉和这些人所犯了错误，哈，他们嫉妒亚伦，啊，不仅要做利未人要做的事，还要做祭司要做的事，哈，遭到神直接的惩治，啊。 那这个是很明显的哈。那到了第十八章哈，刚才华妹提到的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神是对亚伦提起，利未人是我给你们的赏赐啊，这是在提醒亚伦他们这些人啊，这些做祭司的人要善待你的同工啊，要善待利未人啊，把他们当宝贝。啊，神给的礼物啊，那你不能随便乱丢乱放的哈，好好的善待他们，把他们当宝物来对待哈。当然也是对这个利未人的提醒哈，你要成为别人的礼物，你要祝福别人啊。那这个联合的反面就是分裂咯，就是各顾各了，甚至是漠不关心了对人哈，这是我们要避免的哈。那赏赐的反面就是相咬相吞了哈，互相攻击了，互相拆毁了。那这也是我们要在服侍当中特别要注意的，要避免的。
那个我们晓得，在16章，那可拉党那个事件，250个人全部被击杀，然后瘟疫来了，击杀1万多人。在17章，神特别把亚伦那个杖开花结果显示出来，表示他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到18章一开头，刚刚牧师也提醒那个华为。哦，也提到了哦，神是对亚伦说的，特别在第7节啊，他说，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这里面就是亚伦跟他的子孙跟一些立位人啊，做赏赐。赏赐是一个 gift，刚刚大家都讲啊。本来是不该得的，神给了，这就叫做礼物。这是一个恩典，所以在恩典之下，就一定会有一个责任。所以你们要侍奉我。所以他们的职责是在神面前，在会幕、在祭坛面前要侍奉神。啊，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刚刚牧师也提到以弗所书第1章。那第二章特别提到，我们本来是跟神无份的，心中无神，在罪犯过中任意而为。今天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拣选了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有这个恩典福分在，所以我们应当在恩典之下，知道怎么样来服侍神。所以我们在查经班也好，在教会也好，如果有一些事工我们要去做的话，要感恩，这个是一个恩典，因为神的拣选，我们才配得这个恩典，我们要去好好尽我们的本分，帮助不幸的人，帮助弟兄姐妹，然后在这之中来荣耀我们的神，这是一个原则啊。祭司他们没有自己的份，没有产业，所以他特别说：“耶和华是我的份，是我的产业。”就是说，其他是一个支派的人要支援这个立位支派，所有是一个支派，他们应该奉献给神的各种举祭啊、摇祭啊、各种投身的祭啊，什么东西，最后都是要给立位人，因为他们。在神家庭里面负责神的工作，奇妙的是，神给他们13座城，他们可以居住，但他们不能耕地，他们没有产业，所以那11个支派就是要把奉献的东西表面上给神，其实是给利未人去用。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啊，神一个非常奇妙的计划。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知道。牧师，神的工人是神拣选的，神命定的。我们要支持传道人，支持牧师，支持全世界的工人，是应该的。信约有这样的教导啊，所以我们在奉献上面绝对不要小气啊。你是奉献给神的，让神来用，只不过神把这些东西交给他的工人，吃到恩典才会去感恩。有一个带领我 很多年的传道人就跟我讲一个故事，他生了一个云南南部瘴气之力，他快死了。结果他在死之前去一个面馆吃一个面的时候，碰到他传福音信主的一个军人。
要啊。
这个军人就他的样子就很难过，就帮他找了一个秘医来医他。医好之后，这个老牧师就问这个医生说："我欠你多少钱？你医治了我的命。"结果这秘医说："不是我医你的，你这个病没有办法医的，完全是你的神医治你的。"他在恩典之下，他的临走，他把他身上所有的残盘留下来了，就给了医生，就走了。他用这个恩典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是不配得的，我们是该死的，应该下地狱的。但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把所有的奉献给神都不算多了。他说："我们赤身裸体来到这个世界，有一天分文带不走，所有的都是神给，都是恩典。"他说："我们应当在感恩之余，知道怎么样来服侍神，怎么样来尽我们的责任。"那这个亲身的经验，当年给我很大的震撼，就是神把一个不配的人当做他自己的儿女，一切福分都给他了。所以刚刚牧师放那个诗歌《遇见你》啊，特别讲到诗篇十六篇，我们如果仔细好好读那个诗篇十六篇的话，从头到尾你就看见全是恩典。他是我的份，我一切好处不在他以外，他是我杯中的份，给我有满足的喜乐。哇，这讲到我们救恩了，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在一起能够彼此激励、彼此鼓励，一同在真理里面造就，得到益处。
感谢主啊！大家刚才分享的都非常好，我只想谈一点，就是第二节是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这是告诉亚伦的。利未人要与亚伦联合来服侍亚伦，就是服侍祭司。这个联合。怎么理解？我就读到这儿，我就说他们与祭司联合要服侍祭司，我就想到了我们被主耶稣救了以后，我们是与主耶稣联合起来了。我觉得如果这样去想，我就能够理解我们与主联合。我们完全要服从主，要顺服主，在主耶稣的旨意下行事为人。这样子的话，我们活在世界上，别人看见我们，有人就说："哦，他是小耶稣。"这就是说，我们能够在地上彰显主耶稣的荣耀。真正代表了耶稣活在地上，所以利未人与祭司联合，就是完全服在祭司的权柄之下，接受祭司的管理。感觉到这个服侍啊，我们真的要深刻的体会。怎么才叫服侍神？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神的拣选。现在的话呢，我们每个人重生得救，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都可以服侍神。神的拣选是首位，不是那些不信的人都可以跑到教会来。比方说，我会唱歌，我就参加诗班。我会做什么事情，我就跑到教会来工作，不是这个意思。教会一定要是神拣选的人，属神的人。第二个呢，与神联合， 这个就是成为一，在主里面，耶稣基督里面合一，你才有资格服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自己都要守住我们自己的本分，不能够越级。神叫你做什么，你就好好的做。我是从这几节，我深深的感觉到神这样向我说话，也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一定要认清的。谢谢万。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啊！对今天的信息非常的清楚啊，神给我们各样的赏赐啊，包括我们的服侍，包括我们的童工，包括神自己啊，都作为赏赐赐给我们，把它当做我们的产业，以神为乐啊，一生来跟随他，追求他哈，这是我们当活出的样式哈。